都乐意站着跟大家说话，然后可以看见所有的人。可是半杯清茶社的那个做法不太一样，因为我看你们那个网页，大家伙都排排坐，我觉得大家伙排排坐特别好，因为大家伙排排坐就比较亲切。我自己呢是关节炎跟骨刺，17、15号去做手术。我做手术的时间安排在15号呢，我就说一定要在这11号之后，然后大家先见面，先聊天。呀，咱们把这个聊天的事情做完，开刀不这也不晚，是不是？所以今天就是你们应该做这开场白，不过我在这儿先说了几句废话。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哈，能够请到韩秋老师来跟我们讲。我先说简单说两句关于我们的半杯社哈。我们半杯社呢是一个以茶兴心，以文会友，用半杯满的态度来对待人生这么样一个 non-profit。我们也没有宗教，也没有政治性，也没有商业性这么一个组织。我们好多在座的好多人都是。这个 founding member， 我呢只不过是个打杂的，这是我们的社长陈刚，然后
没社长，我们都是打杂的。
对，然后那个立川是我们的副社长啊，然后那个然后张振生，还有坐在门口的曹建清，还有静静，都是季兆锦，都是我们的这个 founding member， 还有贾立金。今天呢非常高兴能请到这个韩秀老师来跟我们讲，我们在那个报纸上登的那个广告也讲了为什么我们觉得韩秀老师今天来讲这个对我们对这个题目是最合适的。大家知道韩秀老师的故事的人呢应该知道他真的他本身就是一个中西结合了这么一个，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他父亲是美国人，在二战的时候帮助中国抗战到中国来，然后跟他母亲结婚，他母亲是中国人，但是呢他很小的时候就回到中国，他是在纽约出生的，然后回到中国以后呢跟他的这个饱学诗书的外婆一起长大，所以呢他在童年少年的时候读了很多中国古典的东西，然后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因为他的出身的关系呢就不能让他上大学，所以他就被发配到新疆去了。他在新疆南疆待了7年，是不是9年？
对呀，
待了9年。然后呢，后来他又辗转的又回到美国来，然后他在这个好几个学院，就是被外交学院和这个 Hopkins 都教过中文。后来呢他的先生呢是一个美国的资深的外交官，他就跟着先生一块住台湾，住希腊，住过好多地方，在北京也作为
三年，在北京
三年，
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3年。
对，所以他这个在这个欧洲也生活过，美洲也生活过，亚洲也生活过，他在所到之处呢他都致力于推动这个华文的文化和这个西方文化的融合。他自己呢也是真的是他每天都读很多很多的书，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里就看到，就是他的知识非常渊博，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地，而且他可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作家，他在过去20年左右吧，发表了30多本作品，都是大部头的作品。我最近选读了几本韩老师的书，一本是一本长篇小说，一本是一本短篇小说，还有一本是一本散文集。他的写作风格非常清新哈。今天他也带了一些书来，但是呢图书馆规定我们在这儿是在图书馆内是不可以有商业活动的，不可以卖书，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书单子，一会儿要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书传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我们到那个桌子上登记一下，然后我们会后还有一个餐会，我们在海珍楼订的餐，因为我还要 统计一下人数，因为我要给海山楼打个电话，他们要知道准备多少人的午餐。所以另外呢，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我们要租图书馆啊，准备一些茶点啊，是需要一些费用啊。如果大家愿意做一个 donation 的话，我们那个金永信在那儿，他可以就是5块钱的一个 donation，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啊。我们今天就不多讲，我
你这个开场白说完了，
对。
说完了，那好，因为刚才这个刘源是极可爱的一个人啊，这个范飞青茶社也是一个极可爱的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没有跟这个社接触过，所以我就觉得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聊天的话，总要有个说法，是不是？那么我最喜欢的一个办法就是这个主办的单位呢出题，然后我们来作文啊，这样的话是最好的，因为主办的者他才知道大家要听什么和有什么问题是大家关心的。那么刘源和这个陈社长他们就定了这么样一个题目，定了这么一个题目以后，我就觉得这题目真好啊，真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没人关心的题目啊，忽然的有那么一个范飞青茶社是关心这样一个海外华文文学的这样一个题目，我觉得这真的是好事儿啊。今天来又看有朋友是从巴尔的摩啊，还有从外州来的啊，这样的话就让我就感觉到这么大热的天儿，对不对？你不到海滨去戏水，然后来就讨论这个海外华文文学的问题，这是一个让人感动的事情啊。所以我这一路上就很感动。然后我们这位王教授从台北来，这位王教授在这里啊，来教历史的。然后哎，我从台北来。从台北来呢，8号才到，时差还没换过来，今天说要开车带我到这儿来开会啊。我说这怎么敢当啊，他说这你要节省一点体力，待会儿你好说话啊。所以这个可见这个教书的这位教授先生他真的知道这个说话是很费力气的事情。所以我这今天让我高兴的事情很多。那么刚才刘源说到这个1964年我上山下乡啊，其实上山下乡这件事儿，今天在座的好多朋友大概都是知道的啊，尤其是从大陆来的朋友大概都清楚啊。你们自己没有去过的话，可能也有家里人有亲戚什么的去过啊，所以都比较知道这个状况。在座的各位呢也都学有专精啊，都是专家，所以这个我今天在这儿呢就跟大家随便聊聊，就是等于是表示一点我个人的小小的意见而已，所以啊就供大家参考。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上山下乡呢，这中间有故事啊。这个上山下乡这种事情啊，是有很多人都以为是文革以后啊才有人上山下乡，其实不是的，文革之前就有。64年是一个高潮，64年为什么是一个高潮呢？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啊，这个划清阶级成分、阶级界限啊，这搞阶级斗争。那么这么一种情形之下呢，就有了那么一种说法，叫做此生不易录取。这个易就是这个便宜的易啊，也是这个不易录取啊。不仅是我最近才知道这个，我本来以为是针对我个人的，我本来以为就我那么倒霉啊。然后人家跟我说此生不易录取，不管你考成绩多好，卷子卷起来然后一封上面盖一戳啊，说是此生不易录取。我后来才发现那不是这样的，是全国各地都有啊。我有一个朋友在重庆，他也是因为他的祖父是一个民族资本家，50年代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船业方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实业家，但是5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
就自杀了，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自杀了。所以这就祸延这个外孙女，所以她也是在此生不遇录取的这个戳底下呢，也上山下乡。她上山下乡时间比我还长13年，我只有12年。我们比起来，这资格我就没有她那么老了。这东西也很有趣的，因为那个时候是这样子，这个。当时还不是非常有经验，还没有像文革时候那么炉火纯青哈、所以对待这青年学生的态度呢也还各有不同。你比方说这个数学老师，这数学老师就很喜欢我，因为我这数学学的挺好的。那俄文老师也挺喜欢我的，虽然我因为我没有权利选啊，1958年上初中是从小学保送到初中啊，保送到初中的时候是女十二中，啊，女十二中有10个班，10个班里头呢2个班学英文，8个班学俄文，别的学生可以选，选了以后呢，然后这学校再给你安排，就起码他们还选一次，我没有，班主任说你学俄文。我说那我就学俄文呗，对不对？你没有什么能跟人家对抗，对不对？那才12岁小孩，你跟人家对抗，所以就学俄文。这一学俄文就学了6年啊，女十二中学3年，然后北大附中再学3年，学到什么程度呢？学到我们可以翻译9瓶。不知道这个是吃饭什么喝水这种字儿都不学的，可是关于这修正主义这一套，哇，那简直是就大家都笑都知道，是不是？就程度就能到这样的程度。那数学俄文老师都挺觉得我这是没问题啊，这北大清华呢还有什么话说的。然后呢高考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我们有一考场，对不对？一考场，考场里有48个学生，48个学生呢，这个都是从这个各个班里头挑出来，这功课最好的，全集中在一块儿。然后陆平来了，陆平北大校长，然后陆平来了说：“你们这些学生啊，都好好的考啊，这每人发一瓶水啊，你看，好好考，你们全给我上北大。”大家都高兴啊，是不是？然后卷子发下来，那潇潇洒洒的一会儿就做完了，是不是？大家都好学生嘛。结果放榜的时候，那48个学生里头就有4个上大学的，44个全部都刷下去了。为什么？对，是出身所谓出身不好了，对不对？成分太高了，所以这44个就全都刷下去了，多半的呢。都憋着劲儿在北京找工作啊，就觉得尽量的不要离开北京，这北京户口太金贵了，对不对？这北京户口随便就丢了不是好事儿。可是像我们这样的基本上没什么选择。这班主任呢也挺有意思的，就找了我去啊，跟我说你写一个小纸，他说你不是挺会写的吗？你写一小纸，写200个字就写呀。说你的父亲呢、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然后呢你要跟这美帝国主义呢彻底的划清界限，你就把这小纸你就写这么几十个字就成了呀。你写完了以后呢，这北大清华的门就在那儿开着呢。后来我说要是不写呢，他说那你就得上山下乡了。后来我说我听说呀，不是有兵团吗？我就脑子里就在想，这上山下乡到农村不是挣工分吗？挣工分，一个工分才几分钱，有的还不到1分钱。我说那我怎么活日子？我心里想，我这算数还是不错的。我说这兵团它起码有28块钱到32块人民币的工资，对不对？那应该还是比较好嘛。所以我说我去兵团成不成？那班主任的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说的这兵团都在边疆。你怎么能去边疆呢？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去边疆呢？你不跑了吗？哦，我一听我说我原来还有跑了的嫌疑。我说天爷，我说那时候我才17岁，我说哎，我当初没想过应该跑了。然后后来我说那我去哪儿啊？他说您去山西，您要不写这条啊，您就去山西了。那个办公室外头呢，我那数学老师等着呢。数学老师好着急的说：“你数学考那么好，说你 不能够就写那条吗？说美国隔着大太平洋老远的，人家管不了你这么多事儿。那再说你父亲，天知道他在哪儿，是不是？你不可以，你就写了，就上大学了。我说我不能写。你一开始做，你就一辈子做下去了，呀。所以我说我不能做这个事儿。上山下乡不怕的，呀，回家打包，上山下乡了。所以山西第一站，山西还没新疆呢，山西还晋南，晋南的地方也有意思。为什么是晋南呢？是彭真的老家。彭真说呀，说你们这些人不就是出身不好吗？出身不好，不出身不由己，这选择在个人啊。说你们还是可以走这个光明大道啊，拥护社会主义啊，拥护党啊，对不对？所以你们这上山下乡呢，彻底的改造思想，然后就变成新人了。去我老家吧，我老家好地方。
当时方真是
北京市长，对了，所以他呢就动员了这，还有那崔月离是副市长。崔月离说：“我出身大地主，我现在还不是做了党的这领导工作了吗？那你们也可以。”我们一听，哟，我们也可以啊，所以我们就走了。而且走的时候还特别有意思，44个学生，来自40个中学，然后呢，这44个学生里头呢，22个是男的，22个是女的。啊，就想你们下去以后，你们自然就结成一对儿一对儿的，然后你们就扎根农村，就变成新农民了。我们听着说这打算都挺好的，我们就只能就先去了再说了，是不是？农村山西三年一般来说除了农活很累，对我们来讲是几乎是超出我们能够负担的这么样的一个状况以外，其他基本上还好。那等到文革一起就不得了了，那文革一起我们就整个就状况就大家都可以想象了。所以我就远远的逃命到新疆，因为那北京的红卫兵杀下来了，对不对？但是我父亲啊什么这些照片啊都搁北京市展览，然后他们说这彭真当然也揪出来了，崔月离也完蛋了，陆平也垮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40多个学生就据说都是成了黑据点里边的人啊。这个就是说彭真把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都窝藏在他的老家啊。这种情况之下呢，北京的红卫兵当然就杀下来了。那当地的老乡对我们都挺好的，当地老乡跟我说你这来，他们要一来，你不是这非得被给他们打死不可，说这怎么办呢？说你有处逃的话赶紧走呀。所以那个当地的那县长王德和县长呢，他是个劳动模范，他这个他对于这个玉米的这个培育特别的有研究，我还帮他整理过经验，所以我们就合作的挺好的。王德和说现在这硬把子还在我手里，可能明天就完蛋了，我赶紧给你盖一个戳，你赶紧走吧。所以盖了一个戳叫做什么呢？叫做支边建设。这边在哪儿呢？这边就在新疆的南疆。大家最近这几天都关心新疆焦急，对不对？然后我在什么地方呢？你到了哈什以后啊，先从西安啊、吐鲁番啊、乌鲁木齐，对不对？大家脑子里都有一地图啊。然后从乌鲁木齐呢，再往南走到哈什。啊，但是你不用到哈市之前，有一地方有个大风口，叫做三岔口。那三岔口就不是在京戏里的三岔口哈。然后从这三岔口那，你要骑一匹马往东去啊，直奔那个塔什拉玛干沙漠的中心。你那个骑上那马，早晨天亮的时候，你骑上那马到天黑的时候就到我住那地方。啊，我在那儿一住就住了9年。在那9年我们干嘛呢？我们就把塔什拉玛干沙漠周边的千年的胡杨林全部砍伐尽尽，变成荒地。那叫什么？那叫开荒造田，那叫垦垦续边。所以呢，这我回到美国以后呢，有一段时间我在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工作。那时候是因为在外交学院教书呢，这个我是1978年的元月抵达美国的，所以呢就是说在中美建交之前我就回来了。 那么那个时候真正了解大陆情况的人是非常非常之少的，不是像现在，这现在都大家都门清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不知道，那时候一片混沌啊。所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呢，他们的研究新疆问题，研究西北的问题呢，就有很多图片什么，就找我去看，让我辨别这个真伪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科学家就找到我说，你是听说你在新疆住过？我说是是是，我刚从那儿来，怎么样？因为我1976年年初才离开新疆。那么那个时候1976年春天的时候，邓小平复出的时候，邓小平办公室有那么一段时间就做了一些我也不太明白的事情啊，然后就从那邓小平办公室里来了一小条，那小条只有几个字，说此人不宜留在新疆，一共六个字儿，这六个字儿我就有了北京户口了。那然后就这个当兵团的人就跟我说，你赶紧回北京，这邓小平办公室来了一个通知，说是你不应该留在新疆。我说好嘞，我马上就走，所以我就走了。啊，所以此生不宜录取以及这个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这都是我不明白的事情，但是就彻底的改变我的命运，所以我就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大部分啊，诸如此类事情。然后总而言之，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折腾之后，1978年的元月我就抵达美国，然后抵达美国以后就进入这个外交学院教书，进入外交学院教书呢，那个时候在华盛顿呢，就是说真的知道这个中国的情况，尤其知道像新疆啊、山西啊什么这些奇奇怪怪地方的情况的人呢极其少。那么所以呢，这国家地理杂志就找我去。那刚才我看到一位科学家，所以我就跟他聊了一会儿。我对这科学家我都是心里头都是有一种感激的心，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追求真实、追求真理的人的。所以有一位科学家呢就来找我，他说我就不懂，他说为什么这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扩大的这么迅速呢？说世界上有这么多大沙漠，唯独这塔克拉玛干沙漠怎么就忽然之间就这么大了呢？我说没有什么，因为胡杨林都砍掉了。他说谁把胡杨林砍掉了？我说我。我说你为什么要去砍胡杨林？我说我们不得不砍啊。后来他就说，他就没有人反对吗？他就没有人懂得说是不可以砍胡杨林吗？我说当然有。我说可是他们都死了，这也是事实。啊，当地就有人站出来说不可以，而且非常温和的说这样的话会贻害万年，说这千年的胡杨林绝对不能动。结果这人就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丢到水牢里，5个月之后就送命啊。所以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我面前的。那样，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讨论这个所谓海外华文文学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就密切的相连。你比方说，什么是海外华文文学啊？你要是跟一个咱们当地的这个美国朋友啊，这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跟他说这中在美国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华文文学，你听说过吗？那个人一定说他为什么不用英文写？那用英文写我们就都能看了，对不对？可是就是有人还是在用中文写。所以实际上呢，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我特别感动，就因为有这么多朋友还关心这个东西。其实这东西是一个几乎是一个零蛋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在美国谁知道还有人在用中文写呀？对不对？你不大家不是这主流语言都是英文吗？然后你要是查的话，你查这个资料，现在大家都 Google 啊什么东西。然后你要说是海外华文文学，哦，那马上有这个 Google 出来说有些会在开啊，什么会讨论什么问题，但是有什么明确的记录吗？几乎是没有的。那么最近呢，终于最近啊，哈佛大学啊，他们开始做一个华美文学的双语的编目。也就是说，请这些用中文写作的作者，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啊，你们在美国住在哪里啊，然后你们用中文在写些什么东西，你们出版了些什么东西啊。所以他们终于在哈佛开始有做这么一个东西啊出现，我想这几乎是首创，基本上就没有人知道，这是就是只有我们大家聚在一块儿的时候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东西存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不受重视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头呢，就以不变应万变啊，就继续在写。所以在写的原因跟我们的生命经验有很密切的关系啊。这个是刚才就是说到这所有中国带来的这许多的东西，使得我一直在用中文写。刚才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你这语言哈、啊、你这语言哪来的，对不对，你这人跟你这语言不大合拍，是不是，你这语言哪来。所以我就跟大家交代，我说我这就跟熊瞎子掰棒子一样啊，先砸了一个夹嘎子窝里头，然后再掰一个，那嘎子窝里那就掉了，然后就剩一个呀、啊、就是这个。怎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开始张口说话的时候第一种语言是日文。为什么是日文，因为我奶妈是日本人，然后呢跟着两位年轻人漂洋过海坐船到中国。那这坐船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船呢又不是一个普通的船，这个船还是一军舰，这上面只有四个老百姓，就是这一对年轻夫妻和他们的一个小孩还跟我。那这一对年轻夫妻到中国去干嘛呢，是去接他们的传教士父母回美国。为什么要去接呢，因为这个传教士啊，就美国这个传教士他们的这个精神状态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觉得传教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使命，就是他把他整个生命放进去的一件事情，跟那个国家发生什么政治的改变什么没关系。他们不觉得哦，共产党来了我就应该走了，所以他这个脑子里头的东西跟普通人不大一样。这个女儿跟女婿呢就非常着急，说共产党来了，对不起，你就不能传教了，你该回美国了。那老先生老太太就听不进去，所以这女儿女婿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小外孙子跑到中国去把老人家接回来，顺便就把我交给我外婆了。那我从船上下来的时候，上海船上下来的时候，我当然就是只有英文，对不对，没有别的语言啊。然后见了我外婆，我外婆一口无锡话，所以我这就跟他就无锡话了，对吧。我就后来长大了以后，我问外婆，我说这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他说你老跟我说 ocean， 你要那 ocean， 我怎么给你要 ocean， 我就给你那个澡盆吧，那木头的那个澡盆，红漆的还挺好看的，说里头装了水。我外婆说这穷穷的，然后你就大哭说这不是 ocean 呀。他说所以他说你认识的第一个字呢，他说大概是这脚盆，脚盆。而且没办法，你拿脚盆替代 ocean， 对不对，你这没法子办。所以呢我跟外婆呢在上海无锡南京那这一带呢晃了一下，那是很小的岁数，所以我跟外婆说一口无锡话呢，英文日文全丢了，一个字都没有。然后很快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三岁多到北京了，到北京呢就从三岁到十七岁就是在北京生活，在北京长大，在北京念书，那当然就剩了一口北京话。那后来上山西，上新疆也学了维吾尔话，也在山西也跟老乡聊天，在新疆尤其是人多呀，有很多从四川啊河南啊各地方来的，所以也就什么话都说，还有很多上海青年，上海温州青年，唯独是温州话学不会，就温州话极难懂呀，所以这个没有学会温州话，但学了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语言，但是没有丢掉北京话，所以就是这北京话就变成了就是一直跟着一直就跟到现在了。那么又回美国以后教书，这个北京话就挺好的了，是不是，又懂汉语拼音呀，所以这个又会写正体字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英文呢，英文是在离开中国跨过罗浮桥到香港才开始学英文，那时候我32岁，所以很多人说我学语言一定要趁早趁小啊，不一定。我32岁学英文，50岁学希腊文，还可以了，这有什么了不得。所以那么学英文了，那第一份真的教材啊，就是这纸片啊，上头有英文的，我可以拿它去学的，那是什么东西呢？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给各个地方的信，因为我没有英文，上飞机没辙，对不对？所以有一封信是给航空小姐的，交给航空小姐，那信里头就告诉她说，这个人现在还不通英文，所以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他，把他送到什么什么地方，平安的送到什么什么地方，到了地方以后要告诉我们啊，就是这样的信。所以我学看那个东西，然后我问那个香港总统，因为我知道我的终点站是美国国务院，对不对？因为我没有亲人，什么都没有，我回美国，我美国国务院，这美国国务院是怎么写啊？ US State Department。 所以那个 Department 那个东西，那个是我正式的写下来学写英文字的第一个词，然后第一个词听，然后看食物看东西，然后认字的是什么？是 orange juice。 因为上了飞机那航空小姐好亲切的说你要什么东西，我说一个字儿不懂，然后她明白，她因为她已经看过那封信了，所以她就 orange juice， 然后 water， 然后 tea， something， 然后 apple juice。 我看那 orange juice 挺好的，所以我说我就指那个，然后他就说 orange juice， 然后他发现我是真的要知道那个字是什么字，所以他就把那个装 orange juice 那个小盒拿来给我看，我就看见那几个那个字，就赶快写下来。所以我是在飞机上学那个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这航空小姐是我的第一个英文老师呀，就是这样子去学。然后下飞机到海关，到西雅图，在西雅图的海关的官员，我就把这封信又递过去了，我上面写着就给海关官员，海关官员看了信以后，一看完信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说 Welcome home。 所以我学到 home， This is my home， OK， my motherland。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去学，这样子去看。然后再有一封信，然后从西雅图又转飞机到华盛顿了，下了飞机，我手里头还有一封最重要的信，那个就是那个香港总领事跟我说，他说你要是丢了，你要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了，这封信是交给一个美国警察的，而那是 police， OK， 你看到 police， OK， 然后你把这封信交给他，他要想办法把你送到美国国务院。好了，知道了。所以这封最要紧的信贴身带着啊，其他都是一封一封。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计程车司机，然后这个下了飞机以后，计程车司机应该送我到国务院，那计程车司机看了那封信以后，就看到我，再看看信，诚惶诚恐，然后告诉我说啊，我把你送到地方以后，还得给警察打电话。他说我想你到了，给警察局打电话。我那个时候已经从那些信里头学到了很多字了，所以我知道，我就跟他点点头，我说 thank you 呀。所以到了国务院，一个小小的行李箱啊，打开来里面几件换洗衣服，我的口袋里有1块美金。1块美金到美国国务院，然后可是我心里快乐的不得了，因为我知道这个国家是说 welcome home， 所以我回来了，这是我的家，我应该开始学了。所以那个时候学英文，那个不是说是我们什么 KK 音标，什么学语法，什么怎么样换什么动词的什么各种状况，完全没有，就是把一个小孩一个婴儿丢到海里让他学游泳，就是这个办法。 所以我跟国务院的人说，我说我第一件事情要学英文，他说 no， 第一件事情找钱，先找钱，你有多少钱？我说我有一块，我说行，一块，对吧？我们来找钱，这样。然后这个找钱的这个过程呢，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给各个康体打电话，打电话说有一个美国人啊，在国外住了很多年，然后没有英文，然后他现在回来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忙？各个郡都说没钱。然后后来我说那没钱不要紧，我可以打工啊，我可以做事啊，我说这样我不是就有钱了吗？他说那等一会儿，然后你现在一塌糊涂，你我们得帮忙。然后打电话给阿灵顿政府，阿灵顿政府说，哦，终于有一个人符合我们的规定了。他说有一个人留了一笔钱给阿灵顿政府，说是要用这笔钱帮助美国公民，住在国外很多年的不懂英文的美国公民回到美国来安家。这个钱已经放在那20年了，然后这个钱滚了很多的利息，然后那个钱没有人能用，然后他忽然冒出来了一个人，说这个人刚好合适，就可以放在那里头。后来我说哇，我说那我为什么需要这个呢？他说，你看看你，人不到100磅啊，骨瘦如柴，浑身是病。这个香港总领事馆的医生说你根本就是一个差不多完蛋了的人。说我终于到了美国，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健康恢复，所以你得去看医生，你得做这那，而且给你租一个公寓，然后买家具什么。哎呀，我一看，我天，我说我还有一个公寓，然后我还可以买家具。他说对，你可以用这个钱，可以用3个月。然后我说，他说你要努力的花钱。然后我就跑到这家具店，一看，哎呀，我说呀，有这个有那个，又正好，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床，可不可以有一桌子？然后陪我来 Arlington 的那个工作人员，你什么都可以有，所以钱很大，你要的东西很小。所以后来就根本不是我决定，就是他们帮我把这个公寓弄好了。我一看，我说好豪华呀，我的天哪，我说这是我在地窝子里住了这么多年，然后现在忽然有这个。然后去看医生说你爱吃什么就吃点什么，你要去哪儿看看你就去哪儿看看，你活不了多久，你真的什么这个软骨软骨这个乱七八糟，但是你一塌糊涂。我心里想，哟，那我那么惨呢？后来他们说，然后给我很多的各种的维他命什么东西，然后告诉我说，你好好的吃饭啊，你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呀、啊，对，就是说我好像好惨的不得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国务院说，好了，现在我整个安顿好了，我要学英文了。他们说没有问题，所以他们就把我抓不到这个Arlington 的一个语言中心。语言中心里的人，所有的人都讲英文，没有一个人懂中文。我就跟他们在一块儿，然后我上1.5个钟头的课，剩下的时间我就是在乱七八糟的就东念西念，抓着什么东西就学什么东西，跑到邮局抓住人家说这邮票应该怎么买啊，那是怎么写，所有的人都帮忙。非常非常有意思，任何人都是我的老师，所以我那个英文的口音之奇怪没有人懂。有一天很多年以后，我在纽约那个时候我们在联合国工作，就看到夏志金先生，我跟夏公很要好，然后夏公聊天，夏公是一个很多时候他是用英文的人啊，他很喜欢，好，而且连珠炮眼嘛一直讲。然后我又跟他对谈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一句话，他说你是在瑞典学英文的吗？我脑子里头就轰一声，我说我在那个语言中心的时候跟我讲英文讲的最多的一个人，他是捷克人。所以这是非常有趣，就是我是在那么样的一种状况之下，就是把英文就是抢到手，基本上是这个情况。一个半月以后我就上班了。我上班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有趣，国务院呢就给了这个外交学院一个通知，真的是通知，给那个 Dr. Sweat 说 You must hire this lady. You must. 哎呀，这个 must 我去看一看，我就一呆，我说 可以这样吗？我就没办法了，我人家这么写，我就端着那个信，我就到外交学院去了。外交学院那时候在马考。Erasmus 我就人事处的人呢跟我说我们不跟你谈什么，你去直接去跟院长说话。我就去了，后来我才知道院长当时是非常非常生气。他说他工作了这么多年，他在外交界服务这么多年，国务院从来没有说过有 must do something。 他说这什么意思，他是从来没有看到我这么不像话的一封信，所以他气得不得了。然后他说不要人事出来解决这个女人的问题，说我要跟他谈，他是什么人，说国务院要这个样子。结果我就去了，我敲敲门，李树先小姐带我进去了，对，我看到那个 Dr. Swift， 我看看他，我说 Good morning， Dr. Swift， 那个人看着我，眼泪就忽然就流下来，天啊，我难过的不得了，我说我的英文这么糟糕，让他哭成这个样子。结果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他说是我带你到中国去的。他说是我把你的护照和出生纸交给你外婆的。我一听我说哇哦，所以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哭成一团。然后他说现在我懂为什么国务院说 you must hire her。他说 of course I must hire you， yeah， 你明天就上班。然后我就在国务院上班了。上班了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领到薪水的时候，我好兴奋呐！我说天哪，这么多钱嘞！因为我从香港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第一次听到 must 这个词，是香港的领事带我去西北航空公司，给了人家450块美金。告诉人家说 you must bring her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tomorrow。 那个时候我就学到这个 must， 我说哇哦，真厉害啊！然后我就吓一跳，我说你拿出450块钱来给我买机票，我怎么样还给你呢？他说你不是还给我，这是美国政府借给你的钱，说你什么时候方便了，没有利息什么都没有，你什么时候方便了还给美国政府就好。我说好，所以我领了薪水以后好高兴啊，因为我不可以用 Arlington 的那个钱去还美国政府的钱，但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薪水。所以我第一次领薪水以后，我就问这个人事处，人事处说这有一个办公室是美国政府借钱给美国公民，然后美国公民跟他们还钱的这样一个办公室，一位老先生，我就去了。我说我还450块钱给美国政府，就是这个钱。这个老先生就笑了，他说没有人还钱。美国公民在国外有了困难找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借钱给他们，他们哪里会还啊，不会还了。他说只有你第一次拿薪水就来还钱。Hey, you're a good girl。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高兴。然后呢，当然钱有了薪水呢就要存钱了啊，要存钱了。那个人事处的人就告诉我说，我们楼下呀就有这个 federal government 啊，这个 FGU 啊，说这个你就到那儿去存钱就好了，就那就给你一张支票啊什么，你就开始使用支票啊这样子。我说我不要那个我没听说过的银行。他们说那你要什么银行？我说我要花旗银行。他说你怎么，你刚来美国你知道什么花旗银行？我说我知道花旗银行。我说49年花旗银行从大陆撤退到香港的时候，我说那个时候我外婆的钱在花旗银行，然后花旗银行那个时候可以给他那个金圆券，就把他哄掉就可以了，花旗银行也可以不给他钱就跑掉也可以。我说花旗银行不但把他所有的存款给他，而且给他的是金子，告诉他你在这个新的政府新的社会里头生活的时候，你恐怕金子比较可靠， 的，是这样的。我说三年困难时期就靠着这些小黄鱼我才活到今天啊。我说所以我外婆告诉我说花旗银行是最可靠的银行，所以我要存钱到花旗银行。这些人听了说哦，还有这样的故事，说花旗银行在四个街口以外，你自己要走到那里，我们这个 FCU 就在楼下，但是我还是走到花旗银行。一直到很多年以后，就是跟我先生结婚以后，因为他是外交官，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政府的这个 FCU， 就是这样。但是我对花旗银行的感情很好，所以最近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努力的买花旗银行的股票，希望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哎呀，所以跟大家就坦白交代哈，就交代了这么多的故事。那么在这些故事里面哈，其实就有一个融合的一个过程在里头的。这个融合的过程是自发的、自愿的啊，是真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个新的文化里头才会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中间会不会有许多的这个矛盾也好、冲突也好、不理解也好，我想这里头有很多很多。呀，已经11:20了，我是不是已经讲太多了？
没有，这样子，我们这样好吧？我们这个房间定的是从10:30到12:30
，OK，
您有很充裕的时间
，OK。
我们呢，您现在给我们讲了您的您自己的故事，然后我们休息10分钟。休息10分钟，您也休息一下嗓子，然后我们把这个书呢传一下。另外，我要统计一下有多少人要去吃中饭，我要给那个餐馆打个电话。
哎，
然后呢，下半场呢，您来引导我们，就是开展一个讨论，就是说中西文化对我们海外文学创作的影响，而且您也可以给我们讲讲您做这个作协的这个。主席这么多年，而且您去好多书市，您参加过很多这个海外作家的这些活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怎么样？
成。不过呢，就是在结束这之前呢，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点东西，就是这个融合的这个过程里头，我自己的一个特别尖锐的一些体会哈，比较尖锐的体会呢，我想那个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讲，大概都有共同的一个经验，就是当美国人问你你是从哪儿来的时候，啊，我想这一个是大家都点头，都是很刺痛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得从盘古开天地说起。是不是？这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说故事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你常常会成为一个某一个聚会里面的一个焦点，对不对？比方说，大家都是西方人，然后你一个大陆来的也好，台湾来的也好，科学家也好，是历史学家也好，什么然后你进入这个活动，然后人人都关心你是从哪儿来的，然后你就变成整个活动的焦点，然后你就处在一个众目睽睽的这个状况之下。我自己就是身经百战。就是一老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没有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因为尤其是你在跟一个对这个状况完全不熟悉的人讲的时候，特别痛苦，特别痛苦。因为他们问的问题都不但是幼稚可笑，他有的时候他也触动到你内心深处很多很痛的点。所以我后来我就有办法了，我就说我是纽约人啊，我也没有说假话，因为我是那儿出生的，对吧？纽约人这就很多人一听纽约人就算了，就不用再说了，因为这纽约人的故事都太复杂，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让人伤心的东西，就是我们来自的一个文化是一个。多礼的文化，这个礼是礼教的礼，中国人是非常的多礼的， 我们说礼多人不怪，对不对呀？我们到人家家去串门，我们不会空手去啊，我们会带小礼物啊，我们会对人很亲切，是不是？然后呢，如果有亲戚有家人，我们会记得人家的生日啊，记得人家的结婚纪念日，我们会送礼物，是不是？然后最少我们会寄上一张温馨的卡片，是吧？可是我们在清汤寡水的这个美国社会里头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说 This is not necessary， 对不对？你送了一个礼物给人家，人家说 It's not necessary。 哎呀，你听到这个时候你真是心都凉了，对不对？你说什么意思，对不对？我好心好意我送个礼物给你，然后你皱着个眉头跟我说不必，你太多礼了。所以这个东西在很长的时间里都非常的干扰我呀。我想在座的各位大概都有深切的感受，深切的体会啊，西方的个人啊，这个个人以个人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和我们的这种热热闹闹大家好亲和的，我们大家都轰在一起的这种群体的一种文化，这中间的这个冲突是非常剧烈、非常震撼、也非常刺痛的呀。所以我想我在这个刚才说的很多好听的、好玩的、有趣的故事之外呀，我们也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那么我在这儿呢，因为我已经占了那么多的时间了，所以我就把话说到这儿。那么就全部按这个留言的计划，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讨论其他的问题，好不好？谢谢。谢谢。
特别谢谢环秀老师特地推迟他的应该做的手术，因为他已经跟我们有约在先，这一点是我们非常感动。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怎么说，就是应该的，因为机会难得，我也寂寞的不得了。难得跟大家能够在一起，我们大家可以说一说，乐一乐，然后我跟你们说话你们都在点头，你们都在不是摇头，不是那种您说天哪你在说什么，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一种亲和的氛围我是非常非常珍惜的，谢谢各位。另外这里呢就是有一些书讯啊，书讯是送给大家的，如果大家对书有兴趣的可以随便拿走的。那我就说到这儿哈。
对，
是好，我就下课了。
第一堂课，第二堂课还没有
开
始。那个我先有一个比较这个紧迫的哈。那个陈刚，你给上方打电话了。
好，
那就是 OK。那我们前半场哈，我们第一课这个是韩秀老师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们讲这个中西文化的融合哈。那么韩秀老师是这样一个优秀的文学家，这么出色的一个文学家，他呢也参加过很多这种作家的协会啊，然后这个他每年到都到书市去啊，就参加这些海外的这个华文书籍的展销啊，然后他在华府这个作协的分会担任过多年的会长，所以他对这个对文学创作有很不光是自己的深刻的体会，也有他自己的这个远见，所以我们想。今天来的大家这些都是爱好文学的人，有很多自己也是作家，我们在座的有好多是写专栏的，写了好几百期专栏的这个资深作家，像蔡老师也发表过书，就是施英志老师也发表过很多作品，所以我们想就下半场呢请这个韩秀老师来跟我们引导一个讨论，好不好？
好，你说完了。 都得先问清楚呀，要不然这猛子插进去，对不对？刚才有一个朋友啊，因为我们这课间休息啊，实际上就是有非常活跃哈、啊，很多朋友很有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位朋友就说的，你这些书都是正体字，对不对？你哪来的这正体字，对不对？你在大陆住这么多年，所以我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我四岁开门啊，学中文。那我外婆给我的开门课本是三字经啊和千家诗啊，所以我开始学写字就是学这个五柳先生传啊，先生何许人也啊，这样子。所以1956年颁布简体字的时候呢，我已经十岁了，所以已经会写字会看书啊。那个时候呢，我外婆就跟我讲，她说你要开始做一个能够分裂成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我那个时候才十岁，所以她就告诉我说，你在学校里要写简体字，要一个正体字都不写。回到家里你写正体字一个简体字都不写，你要能够把你自己训练成这个样子啊，因为在学校里你写正体字有一个存亡的问题，因为老师会把你滴漏出来，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我在学校里会写简体字，而在家里写正体字。那么1978年我回到美国，当然不可能投稿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要求生存啊，上班啊，一直到82年，我有了一个长期饭票以后，那我才能够开始写作，对不对？写东西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大家写专栏的朋友，我相信你们都还有一个职业，对不对？你们一定能够用这个职业来养家，养你们自己，然后你们写作，是不是这样子？专业作家就是说只靠这个中文写作想活下去的人，这世界上恐怕没有，是吧？所以我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我先生说你赚的那点钱，那个稿费啊、版税啊，够咱们买花就行了。吃饭的问题还是他来解决，所以这基本上是这么样一个状况。所以我想大家写专栏都心里头很明白，我写过20多个专栏，这个在这本这个雪罗哈的逊河就收了5个专栏，所以这个专栏文章是一种自述的艺术。你要在那个字数的限制里面表达非常清晰的意思。那么我现在还在写一个专栏，是关于书啊，关于书，就是每个月给汉欣写一本书啊，介�绍一本书，这个字数在2000字，汉欣非常好，写2000字的地盘啊。什么事情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个就是说，什么事情你坚持下去，它就会出现一个结果。那你比方说写书介绍书这种事情，很多人觉得那不是创作嘛，对不对？你又已经有一本书在那儿，但是实际上你在看了10多本书之后选出这样一本书，你在介绍它的时候，你已经把你自己个人的理解已经放进去了。那么这个书介出来了以后，没有几期台湾方面就发现了，有很多出版社就非常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报纸上他们基本上没有书介，联合报有一个读书人版，中国时报有一个开卷版，但是呢那都是他们就是已经是挂钩的作者写的，就是说我每个月有多少多少新书，然后从这些新书里头挑出几本，然后请你写一本，他写一本，就是你们这三位啊，这每个月每个礼拜给我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他们那个，你像自由时报上面也有书介，500字那小小的啊，就是书的内容而已。所以好像文讯杂志啊，那个文讯杂志他们有书介，但是专家写的，这些专家他们从文艺理论来写啊，现代后现代还是怎么样，动张口就是卡夫卡啊，对不对？你这样的书介，它的目的是谈书的一个质量，或者是他对书的一个评价啊。他的目的不是要读者去打开这本书， 结果我看了那个书界以后，我对那本书一点兴趣都没有，对不对？而且他们提出来了很多的意见啊，对这本书什么什么的，所以你这样的书界不是我要写的，我要写的书界是什么样的书界？实际上那个在与书同在里面的那个书界，那个书界是什么？我要吸引你，我要像一只手一样把你抓住，让你坐下来去打开这本书，对吧？因为你觉得你要是不看这本书，你今天夜里就睡不着觉。我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出版社当然就很高兴，因为这样的书界才是推销书的一个办法。所以汉新出了以后呢，我就跟这些出版社说，我说汉新呢是每月一号出版，那么他们出版之后你就可以挂上网了啊。我也跟汉新请教过，汉新付我稿费，所以呢，我就跟汉新说，我说我可不可以，因为有很多出版社有兴趣，他说没有问题，我们出版之后他们可以挂上网页啊。他们有些出版社挂了网页一段时间之后呢，三民书局，我在三民书局出了12本书，所以是跟我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书局。那么三民书局呢，他们每天展示40万本书，还有两个大的书店，每个书店都有20万种书啊。那这样子的一个书店呢，他对书界是非常非常需求的，但是没有，对吧？所以呢，他们就跟我签了一个约，就是在汉新出版之后，我就可以把我的书，他们就把我的书界挂在他们的网页上那一本书的下面啊。比方说我最近写的这个关于哈佛所记啊，是允晨出版的，吴永贵的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这个三民书局呢就把它挂在这个哈佛所记这本书的下面啊，都有一个评介啊，有一个书界，而且他们也很清楚的说明出处啊，这样子。所以最近呢，大陆呢有什么读书的报纸啊，他们也有兴趣了，所以他们也在问。后来我说没有问题，你们可以用。他们说我们的稿费很低，我说没有关系，我说都不要紧，重点就是说让大家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本书。其实我想这个写作的这个事情呢，出版的这个事情呢，说老实话，我是非常非常运气啊，因为我跟 Jeff 结婚以后呢，他那个时候是在他外交学院有2年的中文训练，一年的中文训练是在华盛顿，一年的中文训练是在台北阳明山上啊，我们在那儿有一个外交学院分院。所以他到那儿去念书，那我就有机会就去台北，那是我第一次去台北。那么去台北以后呢，那个我住的那个地方在凯旋路，就是从前的美军卷区。那么那个我那个房子后面有一个墙，墙上有一个洞，那个洞的里面呢就常常出来很多学生，那些学生就是文化大学的学生，他们都坐在我们的树底下谈情说爱啊，吃中饭啊，非常好。那司马中原先生说他们在谈诗啊，我想的也是对的啊。所以他们从那个洞可以到我这里，我当然也可以从那个洞到他们那里，对不对？所以我就从那个洞钻过去了，我就到那个文化大学，因为我觉得我外交学院跟我说，你在台北教书好不好？我说我不在台北教书，我要在台北念书。我说好不容易到台北了，我要念书，我不要再教书了。所以我就从那个洞过去，我就到文化大学，然后我就要去报名选个课。那个办公室的人觉得我这个状况太奇怪，就让我去跟校长说话。那我校长潘校长非常人非常好，他问我说你认识中国字吗？我说我认识中国字。他说那你要念点什么呢？我说我想念点文学。他说你要念点文学。然后他就让他那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单子，就是他们有这一年有这些课。他说你会选课吗？我说我会选。我一看有这个李牧先生的关于30年代文艺啊，这个是我最熟悉的东西，就我想那李牧先生一定很好，我就选他了啊，这样子。然后我又另外选了一个小说家的课啊，所以那个潘校长就知道我真的是认识中国字的，所以他跟我说，他说你也得交学费，我说没有问题，我可以交学费。他说您这个学分不能带走，因为没有什么用，你就念一年。我说没有关系，我学分不是问题，我要念书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文化大选了一年的课。那么李牧教授呢，是当时是黎明出版社的一位总编辑啊，然后呢他又认识许多的朋友，这些朋友是谁呢？是雅玄先生啊，朱锡明先生啊，司马中原啊， 金玉啊，这些张托富啊，都是这些人，军中作家啊，他熟得不得了。那么他就带我到自由之家，自由之家就是这些军中作家都聚会的地方，文化聚会，所以我也就跟他们谈天说，你有个好的不得了啊，所以。我跟他选了课以后，那等到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那当然你得交一份作业，对不对？你学分拿不拿不要紧，但是作业怎么样交？那么当时李牧教授提出来的一个题目就是说，你要写一个中国作家，写一篇文章谈一个中国作家，这是他提出来的。对，那当然，那其他的学生都是谈徐志摩呀，什么这些人，对不对？因为是他们熟悉的嘛，对不对？肃清啊，这样子的，因为他讲的是中国30年代文艺，那当然啊，张恨水啊，这样子啊，所以后来他就问我说，你能写一篇文章？我说我当然可以写，所以我就写了老舍先生。那是第一篇文章，叫做《太平湖畔的孤影》，写老舍先生。我为什么写老舍先生？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常常在舒先生家里跑来跑去的。舒先生家里有许多不可告人的这个小秘密，这中间传信的人就是我啊。那个时候赵青阁阿姨在上海啊，她舒先生在北京，那青阁阿姨把信寄到我外婆家。那我现在青阁先生和舒先生都在天堂里，他们可以聊天了，所以我可以说这个话了。那么青阁阿姨把信寄来，我就装在口袋里，到舒先生家跟他一块浇花，一边浇花我就把那信从那个叶子里头就递过去了，舒先生就塞在口袋里，然后他不知道他到哪儿去看，可能洗手间什么的。看完了以后，然后我们浇完花以后，我们讲故事，我们写大字啊，写字，大字完了旁边就是小字，那小字就是信，然后我就会叠起来放我口袋里，然后回家了以后呢，外婆再寄到上海，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世界上有一种非常纯净的感情啊，有一种非常纯净的感情，他们不见面的，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啊，他们这种纯净的感情就靠着这些信啊在传递，这些信是我传过去，可我没看过。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后来等到文革结束，那时候舒先生也走了很多年了。舒先生一开始就走了嘛，对不对？所以走了很多年了。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文革结束以后，因为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把他的所有的信都抄走了，那赵青阁曾经到北京跟这个作家协会说，你们的人到上海来把我的信抄走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这些信啊。那个北京的就怪上海，上海怪北京，然后踢皮球，所以最后一直到青阁女士去世，这些信也没有拿回来，可是这些信里面有很多是我传的啊。所以后来就是对于舒先生我有很深的感情，但是我也非常知道他的无奈，我知道他的无奈，知道他的没有办法，知道他的不得不屈服啊，这中间的种种的苦处，所以我就写了这篇东西就在这个联合报就刊出啊，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看出东西，之后就陆陆续续就快得不得了了。然后82年这一年过去以后，我们83年到北京，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时候，我写稿子就通过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就用那个外交邮袋送到香港，香港到台北。所以台北联合报是唯一的一家报台湾报纸是靠美国外交邮袋收到一些稿件而且我也联系了一些作家，像沈从文先生段木洪良那个时候萧乾就有机会透过我把稿子就送到台北发表这样子所以我跟联合报就有很深厚的感情，也很长时间的合作那个时候大量的短篇小说就发表那个时候邓友梅是这个作家协会的一个外办的一个负责人，有一次邓友梅跟我说他说Teresa 他说有一个叫韩秀的 在台湾的报纸上面写了很多文章，写了很多小说什么的，写的倒是不错，可是他对我们好像知根知底，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我说我去替你问一问。1986年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调往联合国啊，在我调往纽约联合国，那个时候 Jeff 在美国使团工作。我们走的时候，邓友梅在火车站送我的时候说还需要再见。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出版的过程，所以这个韩秀就变得就比较有名了。我先生一直很高兴，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出入很多很多场合，他说他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没有人叫他韩先生。所以关于出版，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意见就是你坚持写下去。你不管你的出版的情况多么艰困啊，你就坚持写下去，总有一天它会结出一个美丽的果实。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出版是多么的困难啊，集合成书啊什么，所以很多朋友都说你怎么可能啊，你怎么可能你在海外可是你的书在台湾一本一本的出，是吧？所以这是一个什么道理，我就是一直就是专栏啊，专栏，台湾的专栏，这个从高雄的这个报纸啊，台湾新闻报，直到联合报，然后这个自由时报啊，这些还有国语日报啊，这些报纸的这个专栏我都没有放弃啊，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一双手写，同时写四个专栏，这个专栏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激荡。它是一个有一个新的题目出来的时候，它会冲击的非常厉害，所以你会拼命的去努力的去写。我写的最苦的一个专栏是《世界周刊》的专栏，因为那个编辑就不断的就换字什么的搞名堂，所以这个让我非常非常辛苦。但是那个专栏也坚持了3年零2个月，而且是周刊的之痛苦简直是不用说了，就是因为你每个礼拜啊，我是一个月里头同时写4篇，交出去以后我剩下时间我还可以写别的，否则的话就完蛋了，就整个就被专栏占住啊。所以这是，但是呢，就是说刚才刘源讲到一个读书的事情，这个我们写东西啊，如果你写1000字，你一定要读最少10000字，然后你才能写100字或者1000字，就是千万千万，就请各位，就是你一定要让你的心里头有一个大海，然后你的笔上才能有那一滴墨呀。这是我自己最深切的感受，就是一定要读呀。还有一个就是语言，就是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有各种不同的语言，比方说你们有英文，然后可能还有其他的外文啊。我在欧洲的经验就是，欧洲人都是语言学家，他们都通很多很多语言。也比方说这个爱丽丝·布伦瓦德，他是一个瑞士的一个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但是他深入的研究意大利历史，研究意大利的美食，所以他写意大利的时候，他是真是走进意大利，走进这个人的家里，然后走进这个餐馆，然后在那儿吃东西，跟他们讨论问题，而且他的意大利文当然是非常非常好，所以他写了这本书《好吃意大利》，他是用德文写的，当然对不对？然后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文本呢？就是德文跟中文，并没有英文本。然后这个出版社在出这本书的时候呢，就要我给他写个序，那么我就写了。我想这个序的里面包含的热情是非常炽烈的，就是说我就觉得德国人、瑞士人他觉得我已经有德文可以了，为什么我需要英文？就好像我们有一年去阿姆斯特丹，那个时候是 Rembrandt 400周年，所以那整个的阿姆斯特丹就是 Rembrandt， 就是 Rembrandt 跟他的人，就是整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气氛。然后我们走进一个地方，他有那个谈 Rembrandt 的这个作品的书，我 Jeff 就问了一句，说有没有英文的？那个博物馆的人马上就回答，为什么需要英文？ 他说我没有荷兰吗？对不对？那你只需要一本字典吗？你搞什么？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对于自己文化语言的这个坚持和尊重。啊，他非常，他觉得吃荷兰的那么难吗？所以他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种鼓励。你知道，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去亲近一种语言，可以去亲近一个世界的。所以我在介绍书，在给汉欣介绍书的时候，我有一年介绍12本书，但是有6本是翻译文学，而且我特别侧重的是不是英文的文学，非英文文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有一次我在一个活动，我想是书友会的一个活动，里面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在场的有很多是图书馆的朋友，那图书馆的朋友他们就跟我讲，他说他们忽然发现有一个巨大的世界他们没有接触，就是非英文文学。所以我介绍像历史学家啊，这是一个俄国人写的啊，然后像最近我介绍的这个《高地密码》啊，介绍高地是西班牙人写的，所以我觉得还有我还很快就要介绍一点日本文学，什么诸如此类，就是说更比方说像这种是从德文过来的啊，所以我像这样子的书啊，是我们要看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但是中文的世界，不但是英文的世界，还有一个更广大的、更复杂的、更有意思的世界在那里啊。而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感觉，而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会更丰富啊。这个丰富是只读一种文本的人他绝对体会不到的。现在有很多人写旅行，跟着什么旅行团什么诸如此类的，但是这才是真的谈到旅行。你是真的是住在那个地方，你真的是深入民间，你真的是了解那个语言，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这都是跟我们写作有关系。至于很多会啊，很多会，我在这儿很想引用这个葛浩文先生的一句话。说有一次我们在台北开会，大家都就是非常振奋啊，说这是华文文学的一个新起点，然后很快就会有一个辉煌的春天，什么哦百花齐放，哦大家高兴啊，在那儿兴奋的不得了。然后就请这个汉学家葛浩文先生说，哎，请你给我们讲两句话好不好？这葛浩文先生就挠了挠头，然后很谦虚的就站在台前说，我想。他说写作这件事情就是每个人自己在家里做的一件事情，大家努力的去写就好了，不会有什么辉煌的春天。当时大家都一愣啊，然后这个主持人就把他请下台了，然后继续别人发言。但是我觉得他的话非常非常中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坐在电脑前，我是从2001年开始用电脑的，2001年以前都是手写啊，手写了几百万字。这个我们就是坐在电脑前，在这2个钟头里头，房子着火也好，淹水也好，地震也好，天塌也好，都不管，我就坐在那儿写我这2个钟头，只有这一个办法，没有任何其他的捷径。你有了这一个办法，你就能在1982年到现在多少年了？27年，30本书，就是这么一回事，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对吧？我在安住很小的时候，安住我儿子出生，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说我离开所有的教职。对啊，我不再去赚那个教书的钱，教书的钱很多，写书的钱很少，对啊，但是我选择我陪儿子长大，在我陪儿子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书是我的副产品。我只做了这么样一个决定，我绝对不能要求各位说做同样的决定，但是就是说这样一个决定以后，我就能够保证我每天有那么2个钟头，不管天塌地陷，我都坐在那儿写， 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是上班的，上班之后深夜了，家人都休息了，还继续写，啊，这样的朋友我真的要敬你们一杯啊，我是非常非常尊敬，因为你们是真是在工余之外，然后还坚持文学写作，华文文学靠的就是你们，可不可以？
可以了。
还有半个钟头，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了。
我先提个问题吧。您，我记得跟第一次跟您接触，您就说要多读书。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您是怎样读书的？怎么样找书？然后读哪些方面书是随性所知呢？还是比较有计划的去读呢？还是
我参加书展，就是刚才刘源讲的台北的国际书展。台北国际书展是每年春节之后的那几天，那几天里头我会去在那儿，就是地毯式搜索，文学类，文学类新书就是地毯式的搜索。但是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翻开书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在网上你看到的是书名，是作者，一个很简单的介绍，你并不知道他到底写什么，所以需要翻开书看一下。我会用很快的速度看中间的一段，如果那一段的文字不好，这本书我一定放在一边。我的第一标准是文字，就文字一定要好。然后呢，就是我不看这书是不是畅销或什么，但是我会研究畅销的现象。比方说Dan Brown， 他的书非常非常畅销，在台湾翻译成中文以后也是狂销多少万本，对不对？这样子我会去看一下。但是我在看了 Dan Brown 的东西以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他的书是那种你可以很快看的书，他非常吸引人，然后他写的非常流畅，但是他用的文字很浅白，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特质使得他畅销，因为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宗教界可能会提出疑问的这样的问题，但是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他写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流畅，让你觉得这个书好读容易。但是这个丹棒他掀起的这个狂潮并不因为就他一个人而结束，没有这回事，有人跟上来了。比方说历史学家这本书是台湾的大块文化出版的，是一位俄国作家写的。这位俄国作家的名字是 Elizabeth Kosko 这个人非常熟悉东欧的语言，而且他跟他父亲通信多年，所以说到底这个信真是好东西。请大家在写十封 email 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写一封信这个信这个东西很长的时间变成很多书的这个原始的灵感呀。像这个历史学家这样一本书它实际上是在丹棒掀起的那个狂潮里面卷起来的那么一个顶点。但是这位 Elizabeth 这位女士，她因为她父亲是原来的前苏联的外交官，她走遍东欧各地，她熟悉东欧的各种语言，她可以读所有的资料，所以她可以写 Joshua， 在写这个吸血鬼，她可以写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她跟整个东欧的历史是连接起来的，而且她写小说的技巧之精彩。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大概都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很深，但是这个新的这个俄国的作家，他们就是把西方的东西跟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结合得非常非常之好。所以像历史学家这样子的一个小说的出现，它本身就是 Dan Brown 掀起的这样子的一种科幻小说的一个，或者推理小说的一个新的顶峰。那么我最近写的看的这一本这个高地密码，这个是西班牙作家写的。那么这个高地密码，他就把 这个高地的这个创作，在巴塞隆纳的这个建筑的这个之美，跟这个推理啊，跟历史跟宗教融合起来，哦，那是更加精彩的一本东西。但是就所以就是说，丹布朗有很多人觉得他太通俗，但是他的太通俗引发了这个新的这些潮流，这个欧洲的这个文学，在这个方面，这个建树是非常大的。所以我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然后我就要看的就是他的内容意志啊，他到底要写些什么，他的目的何在啊？这样子我大概有了个了解。然后我每年书展带回来的书，就是说我不是我自己在飞机上带，因为那太重。我用海运把它运过来哈，我基本上是一次书展我带300到400本书回来啊，300到400本书回来了以后，最后上架的大概不到30本，因为在看的时候还是很匆忙。也有些时候有些书你看过了，你知道你不必再留它了，对不对？那有些书呢，就是觉得你一定可以上架，编号上架，然后留它。然后在编号上架留它的这些书里面，十几本里面，我大概会选一本写书接啊。所以真正到了我的手里头，能够让我写书接的书，那个水准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已经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文学的里面最好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书界会受到这个许多书局和出版社的这个青睐，他们会觉得有意思啊，因为我注意到很多有意思的书，比方说我的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宽，就是建筑啊，艺术啊，美学啊，这些都在我的这个观察的范围当中，因为我觉得文学和艺术是不能分开的，而文学和艺术是非常长命的啊。真正短命的东西是什么呢？短命的东西是政治。政治是真正短命的东西，今天这个人上台了，明天他下台了，他去钓鱼了，他去干嘛了，是不是？啊，很多很多事情啊，所以就是说，我先生的全部的侧重点多半都在政治。但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看一点文学，但是他爱看的文学的类多半跟历史有关系，是这样，所以还是利于文学和历史，还是政治的一个推动力量。我的这个侧重点1%是在文学的方面啊，但是我也看一些跟政治跟历史有关系的，比方说因为我要写拿破仑啊，为小朋友写拿破仑的传记啊，所以我看了8种跟拿破仑有关系的东西，也看了拿破仑的文学啊。我写拿破仑传记的时候，我在家里头都是战略地图呀，就是我就跟着拿破仑从一个战场到另外一个战场我看了这么多东西，我只写这45000字的这个传记啊，这个传记写的好与不好，各位可以想哈啊。所以我写托尔斯泰。我看800万字的这个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然后我写这45000字的托尔斯泰传啊，我也写过图根涅夫，写过约翰施特劳斯 Jr.， 所以对音乐对美术，那比方说我最近写一篇那是2008年6月发表的，写一篇就是关于卡拉瓦乔。啊，卡拉瓦乔，意大利的这个画家的这个他的这本书是英文的书，本来是英文的书，后来也翻译成中文，由台北的左岸文化出版啊。所以左岸出的书，有的时候你很难找到，但是你忽然碰到了之后，你就发现他们的书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木马出了很多这个雷卡瑞的这个间谍小说。啊，瑞卡瑞我想也是当代这个英国的这个写这个间谍小说里面呢，是我觉得他是真正是大师啊，所以大家如果对瑞卡瑞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点他的东西啊，完美的什么杀手啊什么这些，最完美的间谍，优质的杀手啊，这样子的书啊，实际上对于写作的朋友来讲，推理小说有它的一个功用 帮助你铺展情节。小说除了人物以外，情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铺展情节以及把一个东西做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构，这推理小说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些都是要注意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永远不死的东西，就是诗歌。诗歌帮助我们精炼文字从中国的诗经一直到 Pushkin 一直到现代的诗歌我们要读诗尤其是朋友们出门旅行，或者是出门出差出差你忙得要命，手里头有电脑什么的，但是带一本薄薄的诗集比方说艾略特的荒原陪着你诗，因为它很字句很短，但是在字句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世界所以我想读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请朋友们一定不要忽略文艺理论你可以不看，但是诗你一定要看，因为你所有的文字都是从你心里出来的，诗由心生所以文字，我们的文字要好，怎么样子好，就是要精简，要准确，你要把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放在它必须放在的位置上，这样你一定会成功，是吧？
谢谢您的
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当然人民自己观察中国大概从1850年到现在100多年灾难的确实出了很多以历史文学为一些的作家，您的观察这些作家里面现在有没有对西方世界他们做大的历史的他们是谁这些什么作品
对西方世界有影响什么样的中国作家对西方世界有影响还真难说我想在西方学界对中国作家的评价里边最高的或者说是最能够让西方人接受的中文的作家大约是沈从文我想沈从文的态度是人性的态度，我想这个是大概最能够让西方人接受的林语堂带来了很多思想上头的冲击也好，波澜也好，兴趣也好，是很好的。但是你要说让西方学界觉得那么亲切，那么感动，恐怕还不如沈从文那么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当时翻译成英文以后是在英语世界里头引起很大的注目关心这个中国的一种现状以及但是骆驼祥子是非常人性的一个作品和舒先生的其他作品有许多的不同所以你说舒先生对于西方世界有多大影响我看很难但是骆驼祥子这一部作品本身可能产生的影响比较深远刚才刘源说到我在江斯哈普金斯的时候带八个研究生这八个研究生当时都是要通过他们的博士论文但是江斯哈普金斯找不到一个人说一个人可以管这八个人的事情所以这八个人里面呢有几个是研究金瓶梅的有几个是研究这个红楼梦的还有有一个是研究红楼梦的还有一个人是研究沈从文的那么 他是特别对编程啊这个特别特别注重，然后也特别注重这个翠翠啊这样一个人物啊，所以那研究金瓶梅的呢是着眼在吴月娘和西门庆这两个人身上，所以他们的要求都不同，他们的最后都通过他们的博士论文，但是就是说。就还有研究元曲的啊，研究关汉卿啊，所以跟他们常常谈到这个当代文学，华人的这个当代文学，华文的这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像他们这些人，都是像你们一样，都有各自的职业，但是，中国文学是他们的一个爱好。所以他们希望在这个中国文学这个事情上头拿到一个学位啊，比方说有一位是专门是研究这个声纳的一个声纳专家，结果他对吴月娘有兴趣啊，所以后来就他得到怎么样的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位，所以就是说，当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一段时长蛮长的这半年的时间里头的时候，我跟他们对谈，我的感觉是他们对沈从文情有独钟。
说一个像刚才说的年轻在学这块，
是
李先生啊，和原来我或者欧洲啊别的就是不同国家的专家关系接触，肯定会有很多社交活动。
是，
他们要是知道你有中国的白人儿，
是
问一些和中国文化比较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他们一般都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他们最有兴趣的就是中国菜。我在雅典的这一段时间呢，也是这个声名远播，也是因为我这个菜，哎呀，这个菜和这个茶。这个茶跟这个菜，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这个我在联合国的那一段时间里头呢，尤其是这下午的茶会，这个当时在联合国也是很多外交官他的太太都很有兴趣，就来看我这个茶，参加我的茶会。我的茶会呢，里面呢有除了茶除了点心以外呢，就是书法跟画，这个中国的画啊，山水也好，人物也好，这种我想他们对于中国的字画，他们有一个感觉是这中国字画是离这个禅的这个境界最近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觉得看到中国的字画，他们有一种安静的感觉，所以他们对中国字他们不认识。啊，不认识这个没关系，他不认识你写的那儿说的这个，林黛玉说什么什么，以及这个李一山的诗一句好，什么这个留得残荷，什么诸如此类，这个字他并不认识，但是他看着那个字，他就心里头踏实。虽然他在股票市场刚刚丢了100万，但是他看到这个中国字以后，他就觉得他不那么浮躁了。这是我的意外的收获。我们本来没有想，因为有茶有点心，大家聊聊就很好了。可是他们很注意我墙上挂的东西，字画，所以对于不识中国字的西方人来讲，中国字仍然有一个镇静的作用，让他们心里踏实，所以我想这个不一样，这个跟他们看那个古希腊的字，或者是看埃及的这个古埃及的字的感觉不一样，因为他们看古希腊的字，看埃及的字，都觉得跟他们的文明是有关系的。尤其是希腊的，那是他们文明的基石，所以他的感觉是他自己的。但是东方的字，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世界， 但是这个不认识的世界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他们需要的，所以是这个样子。陈先生，
在那个你接触这个西方人，应该你也是一个很喜欢他的一个符合你，所以你在接触的西方人，在比较严肃的对待中国文化的一些人，他们除了这个字画的这些内容之外，他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感兴趣？所以也是比较严肃。
那他们对这个当代的文学创作有兴趣？啊，有兴趣，他们关心有什么样的小说家出现啊，这些小说家在写些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小说是比较重要的啊。西方人对于这个 fiction 他们有一定的感觉，还有 the infection 一般的来说是比较贵一点，因为它接近真实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多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西方人，我想他们对当代小说特别有兴趣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小说是真正最接近真实的一个东西，跟西方的这个 fiction 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对当代小说有兴趣比方说当初邓友梅的那五啊什么这些精卫小说曾经引起很多文化跟文化有关系的朋友的兴趣。那么我在欧洲的时候这个希腊的一些这个文化人他们对这个比方说大陆作家里面像郑万龙北京作家郑万龙写很多乡土的这个小说北京的郑万龙跟台湾的司马中原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他们很多这个欧洲的文化人有兴趣，还有很多欧洲文化人对台湾的张大春非常有兴趣，非常非常有兴趣，所以他们问到很多关于他的小说，关于他的这个作品所以他们也很注意，他们也很注意当代文学的这个发展所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好，我在出了一本华文文学。
没有，他们还没有出，他们正在收集资料。对，他们正在收集资料。
哪个单位做
的？不是，他是哈佛大学，他有一个email address， 所以你要的话，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他是一个大陆学者，在那里接受他们哈佛大学的一个计划，所以他们要弄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寄一个 email 给我，就请我把我的资料给他们，所以我就给了他们我的资料，是这样，所以我才知道有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啊，您
问。咱们讲一个关于小说的东西，当然我想提出来一下，有 nonfiction 写散文、
是
小品，
是
因为最近的我们的作家哪几位值得推荐的？
哪里的作家呀？您问的是？
国内的也可以啊。
国内的可以。
对。
国内散文，我最近在看一位作家，其实这也是老作家了，有70岁了，武国正。武国正是在北京，他一直在这个十月，在北京十月这个杂志非常好的一个文学杂志做编辑，而他散文写的非常好，他散文写的真正是温柔敦厚非常传统，所以我最近会介绍他的一本散文我觉得散文这个东西是非常贴近生活的如果你用散文来表达一种非常不亲近的不和煦的情绪，这个散文也可能是非常犀利的就变成杂文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曾经有过的杂文大家，对吧？但是我的倾向仍然认为散文如果能够写得很敦厚很亲切 还是非常非常好。所以武国正的这位作家的散文，我是很喜欢的。还有一位木心，木心去世了。木心原来在台湾，后来在大陆住了很多年，写诗的，但是他也有散文出版。这个他的散文非常非常好，散文如诗啊，给我的感觉非常非常亲近啊。对不起。
有没有
那个
网址？看你的这个书籍啊，
那
个书籍介绍啊，什么？
你要找我的书啊？
他要您这个，就是这汉新的这个。
哦，汉新这个，你是要汉新这个，还是要所有的？
就是说，比如说你有这个新书
哦，
这个书籍
哦，
介绍的时候
哦，
有没有这个网址？
有，这里有。
对，就两个是。
Kino Mastery。
对，这个其实你就 Google， 你就是 Google 汉新，就是汉字的汉，新旧的新。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在 New Jersey 的一个杂志，一个
啊对。然后它有一作家专栏，你就点作家专栏，然后就有韩秀书柜啊，然后你就点韩秀书柜，那么这个月的就出来了。
哦，是
吗？对。
但是呢，就是说韩老师以前写的呢是没有了，他每次就只登一篇当月的东西。
汉新，汉字的汉，对，新汉人的汉，新旧的新，
对。
你就上 Google 写韩秀就够了。
你要去 Google 上有好多介绍韩秀老师的东西，还有一篇这个吴宁坤先生，我们前两个月请的吴宁坤先生来，他给您的那个团扇扇了一本序。那个今天因为大家带来的书这个韩老师带来的书不特别多，但是这三本呢是在 local 的书，我们这个图书馆都能借到的。这两本我就是在这儿借到，一会儿我还回去，如果大家想看的话，还可以看。团扇就是一本推理小说，写得非常精彩，但是呢也加入了这个，特别是韩秀老师在新疆生活的经历。然后这个亲戚呢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也写得非常有写洋人的，也有写中国人的。这本呢是一本那个散文集，这个散文集我觉得还很珍贵的呢是韩秀的先生写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序。我现在想跟您请教，他这篇序是用英文写的还是用中文写的？
感谢电脑，因为 Jeff 是我的学生，他是我教出来的。然后呢，他很机智的就把老师娶回家了，所以这个老师呢就变成了他一辈子的老师。所以他这个说中文非常流利。那么每天呢，我看《世界日报》呢，我也剪一小段给他看一看，所以他这个阅读的能力他还一直有保存着。那么这篇序是这个样子，是蔡文甫先生，这个酒歌老板蔡文甫先生忽然灵机一动，他说让你先生给你写个序好不好。我说好啊，因为我出了近30本书，我先生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序，我自己也不要别人写序呢。结果这个出版社他说要找他写序，这时候好极了，我可以一吐快垒。对，他觉得他心里头堵了好多东西，所以呢他就在，我就教给他，因为他汉语拼音，我教他的时候就是汉语拼音加正体字，然后后来他要到北京去工作之前才有3个月学简体字都没有问题，所以简体字正体字他都会看。那么他又会说话，对不对？所以他就又会拼音，所以他就英文的这个键盘他又非常熟悉，所以他就敲出来的字以后呢，然后他就敲，当然会敲错啊。所以他写完了以后呢，我就把他那个错字变成正确的字， 我就做了这么一个编辑的工作，不是去编辑校对的工作，然后就把他整个东西就发给这个九哥，九哥很高兴啊，就是这个，他讲了很多他心里的话，因为世界实在在的，我要跟大家各位报告的就是，这个世界有这么大，我们说有一个圆。Teresa 的世界有这么大，也是一个圆，这个圆和另外那个圆相交的那个小部分，那就是我们共同的生活，他进不来我的世界，他没有办法，他可以看世界日报上的新闻，但是他离我的这个世界毕竟还是很遥远，然后我可以看他喜欢看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兴趣，对不对？我对这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这个状况没有兴趣，而且我是共和党，他是民主党，所以更不能谈，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对他的这个世界也是非常朦胧的，非常不清楚的。但是在很多事情上，他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我没有办法真的很欣赏他的那整个的世界，但是他进不来我的世界，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好棒的儿子，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很多时候我跟刘源在讲，我说有很多时候，刘源就讲说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 share 怎么办？我说那就不 share 好了，这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这就是一种生活这样子，实际上蛮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我的空间很大，我的空间很大，所以他看见我那些顶天立地的书架的时候，他有时候也觉得蛮恐怖的。因为那些书里头真的是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也很有意思，也很有意思。这也是一种生活了，这种生活大家也还过得相安无事，也很好啊。然后这个大家都很亲近，然后总是谢谢你好，我爱你的。总是这样，总是非常客气，对不对？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啊，这我们都做到了。但是我有我的时间，他还有他的时间。
你的儿子在多大程度上在你的时间，还有在多大程度上在？
我的儿子不在我的世界，也不在他的世界。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共和党，他是民主党，所以我儿子马上说 I'm independent。但是他这样就不介入这任何战争然后我的儿子在很多事情上头，他不懂中文，但是他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奇怪的吸收的能力，所以我儿子跟我非常贴心，这个贴心这是也是非常奇怪，我们当然都是讲的是英文啊，但是我跟他爸爸有时候用中文谈到他的时候，他马上就问你们在说什么，所以他大概听得懂不少，但是他懂多少我并不知道，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现象，但是怎么讲，我想 Andrew 大概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最好的作品，无与伦比，太好太好，我没有缺点，而且我又是一个非常偏心的母亲，所以这个就不可理喻，基本上是，所以他跟他父亲有时候会有意见上头的不同但是他们基本上是讨论，但是在我儿子23岁的生命里。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 no， 他也没有跟我说过 no， 我总是比方说他要做一件事情，我有时候会跟他说你可能这样做可能比较好，所以我总是给他几个选择，但是最后他的选择就是他的选择，无论他学什么，他上大学，他做他选工作岗位，这所有的重大的事情都是他做决定。那么很多人都问我他有没有女朋友，我就很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告诉我，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这种状况，我觉得也是最理想的一个状况。
华人移民美国有很多年，
是
很当地，
是
因为现在就是说就是当代的时候，像你说军界也好，政界也好，科技界也好，跟这些这个业界比起来，华人的这个文学的影响好像是
最微弱的，最微弱的。
做人
啊，
写那个《Watch》
是哈金，
对，
哈金是用英文写，哈金是用英文写，他的读者也多半不是中国人，对不对？不是华人啊。这也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啊！如果说从哈金的小说去看中国的话，那恐怕也不是一个办法，对不对？那高行健的情况是，高行健得奖以后也不怎么写了，对不对？啊，
这些人对他们读者来说，华人的文学方面这么弱，
文学方面这么弱的原因是。你看我们世界书挺好的，什么书好卖？算命书，投资书，对不对？然后就是政治，赵子阳说什么了，对不对？马英九说什么了？那陈水扁现在在哪里？那诸此类，这些是华人。华人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对不对？要在这儿安身立命，所以怎么样子在职场找工作，怎么样子投资？现在金融风暴这么可怕，我这买什么股票合适？然后还有我家风水如何？为什么我太太老生病？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最畅销的。然后小孩教育，现在小孩就是要学钢琴，要学小提琴，然后要去学芭蕾舞，然后要去打排球，是吧？许许多多，然后要就五项全能，然后要挤进哈佛，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学的什么这些是重点。韩秀写了什么？余丽华写了什么？吴宁坤写了什么？以及这个是维维是不是还在写诗？我们的姚毅最近有没有发表作品？张王朗有没有讲故事？这些都是茶余饭后的事情，是先要吃饱饭，先要找到事情做，对不对？所以这是问题。这个跟这个俄罗斯什么这些移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俄国移民在这里。可能他的口袋里头还找不到今天晚饭的钱，但是他会去大都会博物馆去看画，他会去买一场芭蕾舞的票，会去听一首交响乐，还有他们也知道索尔仁尼琴当时在美国，所以他们关心他，支持他，然后养着他，想办法要送牛奶给他，所以这个是不同。在这里，一个人是不是还写小说，对于华人来讲，恐怕不是一个重点，可能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还有我们有什么好的文学杂志吗？我们有报纸，有没有副刊？好好的登文章，好好的给作者稿费啊？请问你们写专栏拿多少稿费啊？是不是零？对不对？因为你蔡老师，你有你的一个专业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你并不是靠稿费过日子，所以他要不要给你稿费，你也不太在意了，是不是？是这么个情况吧？可是韩秀很不客气，跟出版社讲版税，跟杂志讲稿费，这样为什么文学一定要受到尊重？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些作家，如果他们没有另外一个工作的话，他们一定跟曹雪芹一样，老早就饿死了，对不对？ 是不是真的？是。那有些朋友花了很大的心血，写了很自己的回忆录什么东西，他们有地方出版吗？他们没有地方，他们得去找自费出版的地方，然后找人家给他印一印，然后他分送给朋友。但是在他的这些东西里面，就是中国的历史，甚至是中国的现代史的一页，有些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但是他们不但没有稿费，还要自己拿钱出去，还有很多是子女啊，子女爱护老人家，然后老人家写了东西，然后子女就帮他去找地方出书。那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好东西？有很多很多好东西。这些好东西有没有得到重视？No, not all. 所以今天我很谢谢各位，因为在座的都是爱护文学的人，所以我就说我宁可不开刀，我也先要跟你们聊。
刚才那个韩老师跟我们讲，他有他的世界。我觉得今天到在座的朋友们，有的可能是韩秀的粉丝，所谓就是读过您的书慕名而来，也有些呢今天变成了韩秀老师的新的读者。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您的这个世界里的一个分子，我们
给我的世界很大。
那我们昨天有一个谈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文学作品和这个一幅画或者是音乐作品，都是一个作家和这个读者互动的结果，就是这个作品完成了印出来了，只是一大部分的工作完成了，但是读者去读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跟作家共同创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好的天气里面到我们这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韩秀老师的智慧。然后呢，我们也祝愿这个韩秀老师这个手术顺利成功。
没有关系，手术在膝盖上，没有膝盖了我还可以写，对不对？
已经拿到韩秀老师书的朋友，要是希望韩秀老师给签个名的话，如果你到餐馆去跟我们一块儿，我们就到那儿签名。如果有朋友不去餐馆了，就现在去您给我签一下。然后呢，我们这个办杯社的朋友让我们把那个桌子给他复原好像。